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。我嚟到启示录第十六章第一节至到十一节，个题目叫做终。喺开始嘅时候，请我同心低头，我都同祷告。慈悲我嘅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因为你嘅话语系满有能力，满有安慰。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督责、安慰、改变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终这个汉字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字来的。早在商朝的时候，即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，在甲骨文呢就已经出现过这个字了。甲骨文的终字呢是非常有趣，它的形状呢就好似一条绳，绳嘅两端呢就有两嚿嘢喺里面。好明显呢个系一个象形文字。系象形啲乜嘢呢？文学家有两个唔同嘅睇法。第一个睇法呢就较为普遍嘅，就以为呢系象形端终结之形。古时候呢系冇文字嘛，古人就以绳记事啦。当个绳啊用到最嬲尾嘅时候，就打个结喺里面，即係表示呢终结啦。所以呢我哋时常见到呢个结字呢就係同终字呢时常走埋一齐嘅，所以叫做终结，终结即係用完啦。第二个睇法就以为个末端嘅呢就唔係绳结，而係一啲金属物品，係用嚟做敲响嘅乐器嘅。在音乐结束的时候呢哼然一声，然后归于死寂，这个就是终了。这个字无论是结成记事又好，或者是音乐的终结都好，都是极具诗意，有些伤感。通常这个字可以解做呢事物的终结，比如好像古诗大雅就有这样讲法，非不有错，显赫有终。意思就话呢事事呢都有起初嘅，有起头嘅。但经常呢开始之后就不了了之啦，冇结果啦，即係我哋所谓有头就冇尾啦，起头呢就系威系势，但中到头嚟呢就无影无踪啦。但好多时候呢个字呢系指到人生命嘅结束。今日我哋所讲嘅无疾而终，或者善终呢就是指生命的终结。譬如古文的礼记文王世子篇呢就有这样说了，文王97乃终，文王去到97岁才死的。有时这个字也可以解到完成，好像曲终人散。但始终这个字都是非常伤感的。我就想起杜甫一首诗叫做《国夜》。郭爷将这个终这幅图画呢描绘得淋漓尽致。他说岁暮阴阳吹短景，天涯霜雪霁寒宵，五间古国声悲壮，三合星河影动摇，野哭几家闻战佛，儿歌数处起雨潮，卧龙跃马终黄土，人事阴书万寂寥。所谓岁暮指一年之中，阴阳即是时间，到年晚的时候，一方面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快，哇又一年了，更何况是冬天的时候，白天的时间就很短，一日就很快就过去了，转眼就天黑了。所谓岁暮阴阳吹短景，天涯就是知道天边遥远的地方，在寒冷之夜呢霜雪也都开始停下来了。午间就知道黎明前的一刻，深夜之际，军中的号角之声又响起来，非常悲壮。而倒影在三合水中 的声影呢就摇曳不定了。在这个时候战乱的消息就传来了，千家万户哭声响彻天空， 響徹四野，所以話咧嚇，野哭幾家聞戰佛啊！嚇喺呢個時候咧，兒歌數處就起雨潮啦。但無論點都好啦，當我哋睇到一樣嘢，轉眼之間咧，諸葛亮同埋公孫述嘅歷史人物啊，始終嚟都係終歸塵土啊！無論你係聰明如諸葛亮，或者咧係嚇明星如呢個公孫述，所有呢啲人物都終歸塵土，感時憶舊啊！想想人生係乜嘢，不禁唏噓嘆息。就好似蘇東坡話：大江東去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。但是當我們看聖經呢，我們看到另外一幅完全不同的圖畫。事實上希臘文 telos 這個字呢，是含著一個很不同中文中這樣的訊息。在新約聖經 telos 這個字出現了42次之多，其中有不少的地方是指世界的末了，譬如馬太福音24章6節至14節啊，13章13節啊，路加福音21章第9節啊。有學者統計過，聖經平均每七節咧，每七節聖經咧就有一節提及到世界末日，亦即係主再嚟嘅日子啦。對基督徒嚟講啊 ，telos 就唔係好似中國人呢個中咁冇盼望、咁冇前景。相反啊，隨住世界之末咧，就係新天新地之始啦。隨著舊人之終咧，就係新人之始啦。隨著死亡咧，就係復活。同埋永生啦，呢個字唔係帶俾人嘅傷感同埋悲哀，而係帶俾人活潑嘅盼望同埋生命力。就好似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第四章16節至18節咁講法啦。所以我們不喪膽，外體雖然毀壞，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。我們這自暫自輕嘅苦楚，為要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我们研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来到落幕的一刻。启示录在16章开始，就讲到最后的所谓七碗的七灾。这个是一个乱局来的，正如我前几次讲过，创世纪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？是由乱到治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是一个乱局来的。神就从这个乱局里面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他将光和暗分开，创造了有秩序的时间，又创造天和地，创造了空间的秩序，又做海和地，创造了界限 boundaries， 四时转替，日出日落，井井有田，寒色驾暑，各按其时。他又做万物，各从其类，最后做男做女，有规有矩。但可惜人反叛，地就起了凉风，又生出荆棘蒺藜。人开始体会到乱局所带来的后果，人的一生就好像和这个大自然搏斗，最后归于尘土。人出于尘土，必归于尘土。神拯救我们，最后更为我们创造了新天新地，就好像第一次创造那样，是从乱到治，从黑暗到光明。启示录所记载的就是这个交替之局，是黑暗掌权，但是又到快黎明之时刻，天上144,000信徒已经唱起新歌，迎接这个新纪元的来临。但是这一刻仍是战争时刻，神仍期待着人去悔改，就让我们详细来看一看这个世界落幕的一刻是怎样的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中的三部曲。第一节就这样说：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，你们去把圣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。我们只要稍微看一看启示录16章，我就立即发觉这段经文和在旧约 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十灾，同埋我哋先前所睇过启示录第八至十一章嘅七号嘅灾难，有极相似嘅地方。我称之为咧中嘅三部曲。首先我哋睇睇出埃及记所载嘅十灾系边十灾呢？第一，尼罗河嘅水变为血灾，呢个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至二十五节。跟住系青蛙灾，第八章五节至十四节。跟住系嗰啲虱嘅灾，八章十六至十八节。跟住是蒼蠅之災，第八章二十節至二十四節。跟住呢是蟄蠣之災，九章三十六節。跟住是山蒼之災，九章八至十一節。跟住是冰雹之災，九章二十二節至二十六節。蝗蟲之災，第十章十二節至十九節。黑暗之災，十章二十一節至二十三節。最後是滅長子之災，十二章二十九節至三十節。這個就是舊約出埃及記所記載的這個十災降在埃及的人身上。其次我們看一看在啟示錄所記載到個七號的時候，地上發生什麼事呢？第一，就有炮、有火、有血降臨在地球的树和青草，有三分之一被毁，这个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。跟着呢，火就烧住大山，扔在海中，海的三分之一又变成血了，八章八节。烧着的大星好像火一样落在江河和众水的泉源上，这个星的名叫做恩尘，有三分之一的水呢是变成苦，死了很多人，这个是八章十节至十一节。日月星有三分之一被击落，白昼有三分之一冇光，夜晚亦都如是。呢、这个呢就是第八章十二节啦。跟住讲到星系从天落在地上，有约时赐俾呢一个嘅预备去开咗呢个无底坑，有烟冒出，日头同埋天空都因为呢个烟昏暗。有蝗虫呢就从烟中出嚟，好似蝎子一样。大有能力，是殺傷的能力，要叫人受苦五個月，但是呢就沒有害死他們。這個就是第九章一節至十二節。然後呢，我們看到在伯拉大河呢，被捆綁的四個使者就被釋放，他們在某年某月某日就殺人三分之一，這個是九章十三至二十一節，最後就宣布最後的勝利。這個呢就是七號所記載的所帶來的一個災害。如果我們看完這兩段聖經，出埃及記這個十災和七號這個七災，我們再來看看這一章，我們就發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比方來說，有惡毒之瘡生在所謂有獸的印記和拜獸像的人身上，這個第二節。海水就变为血啦，好似死人嘅血啦，第三节啦。江河同埋众水嘅泉源亦都系变为血啦，第四节啦。日头就好似哇热到咧，火辣人烤人，第八节啦。兽嘅角度咧变为黑暗啊，呢个黑暗之灾啊。人因为疼痛要咬自己嘅舌头啦，呢个系第十节啦。帕拉大河嘅河水干咗啦，俾呢个咧从日出之地而嚟嘅众王咧。就去預備這個道路，第十二節。然後大地震天然的災害，第十七節至二十一節。只要我們稍微比較一下這三幅圖畫，我們不難發覺裡面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譬如有炮災、黑暗災、水變血、山毒瘡、河水乾、日頭熱等等。但是它有一個不同的地方，先前的災害是有限度的，譬如好像七號的災害呢，往往是三分一、三分一、三分一，也都是沒有直接攻擊人，只是間接的。但如今卻是直接攻擊人，而且是完全的 complete 的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呢是有三部曲的。摩西時的埃及十災只不過是一個預表，在歷史裡面一個預表，預表一個更大的災害。到了末日的時候呢，就先有七號之災， 呢、这個七號之災係有限度嘅，三分之一呢、这個數目咧係時常重複嘅，即係話表示唔係完全嘅。但去到七碗之災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徹底嘅、完全嘅、最後嘅一個審判，終極嘅審判。我哋詳細嚟睇一睇，究竟呢個七碗嘅災害係乜嘢咧？首先我哋睇睇第二節至到第四節啦。第一位天使便去，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、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了血，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个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之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哋首先睇一睇呢三个天使所带嚟嘅三个灾害。首先我哋睇睇呢三个灾，就好似埃及嘅十个灾一样，神嘅审判只系落喺嗰啲唔属神嘅子民人嘅身上。所以第二节就话俾你听，就是那些有兽嘅印记和拜兽像嘅人，即系跟随敌基督撒旦嘅人。所有神的儿女免受此难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原来我们看到这三个灾都是针对敌基督那兽和跟随那兽的人。比方来说，第一个灾是叫他们生毒疮，又恶又毒。由于在埃及的时候，第六灾只不过呢是这个灾是更毒更恶，生毒疮行不得，睡不得，坐不得，企也不得，非常疼痛。约伯记的约伯就有这个咁嘅病。圣经怎样形容约伯当时的情景呢？在第二章第八节就说，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，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。跟着呢，在约伯记也都有讲话，我口的气味，我妻子厌恶，同胞憎嫌，连小孩子都藐视我。第十九章十八至十九节，啲血肉烂嘅时候臭嘅，冇人想同佢一齐。所以跟住咧，佢又讲过，佢话将我皮肤破裂又破裂，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。这个呢就是约伯记第十六章。约伯不是被神责备，但他一样是患有这个毒疮。在这些描绘里面，我们看到个毒疮发炎非常痛楚，难以形容。为什么神用这个方法去诅咒那些跟随兽的人呢？在第十三章第三至四节，我们就知道原因了。原来那个兽有七个头，有一个是受了伤，都叫做受了死伤，但这个死伤得到医治。于是那些人就以为这个，哇，神医来的，哇，犀利犀利，能医百病，起死回生，所以就去拜他了。所以就讲到全各方各民各族各国都去拜他。现在他们就知道全部虚假来的，纸老虎来的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天使的灾，将海变成血，好似死人嘅血，海中嘅活物都死了。同样呢个系埃及记第十灾，亦都系第二号嘅之灾，喺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至九节。呢个系咩意思呢？我留意第三节嘅一句好有趣嘅说话，话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喺希腊文个字咧系叫做 suke soes，suke soes 嘅希腊文咧系有两种唔同嘅睇法，第一种睇法就好似和合本嘅翻译话，海中的活物啦，鱼虾蟹都死晒啦。但有另外一个意思啊，个意思系指到靠海为生嘅嘢，全部都执笠死晒。地中海系贸易通道，买卖嘅主要嘅通路。你谂下，今日所有大海啊，都变成血嘅时候，那些船隻不能夠再航行了， 商業經濟當然大受影響啦。唔單止如是，所有靠海洋為生嘅都完全停止曬。你話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呢？點解上帝要咁做呢？就因為我哋睇翻下第十三章第七節，第十三章第十七節嘅時候咧，就講個獸啊，個敵基督嘅惡行，佢係買賣啊，做生意啊，買嘢食啊，出遊啊，一定要有獸個名或者獸個像壓喺手上或者額上，先至可以做買賣。乃話咧，敵基督啊，係藉著個政權啊嚟去管制啊所有嘅商業行為。如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始終佢自己知道海裏面靠海為生嘅商業行為全部冇曬，全部停止曬。呢、這個就係上帝嗰個審判。我哋再嚟睇睇第三個天使，所有江河同埋眾水嘅泉魚都變為血啦。呢、這個唔單止係直接影響生命，而且咧係比喻所有嘅文化都係被破壞，所有文明文化起源都喺河谷眾水泉源之間，但啲獸嘅文化嚇、就完全被毀啦。不是只是三分一，而且是全部了。所以我们到了七碗的时候，我们发觉它不像七印和七号，中间是没有 interlude 的。但你看清楚的时候发觉不是的，是有的，只不过是非常短暂的一个小休，一个 interlude。它就记载在第五节至第七节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，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，他們曾流聖徒與先知的血，現在你給他們的血喝，這是他們該受的。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，主啊，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斷宜哉，誠哉。這段是非常有趣的一個 interlude， 彷彿是一個好像一個文章的注腳，一個 footnote 一樣。猶太人相信世界每一個元素，無論是水、火、土啦、木啦、金啦，都有一个天使喺度掌管嘅。呢、这个天使就系掌管众水的天使。我哋睇下佢所掌管嘅水，而家竟然之间变成血啦！你以为一定粉然大怒啊？有冇哇？有冇搞错啊？搞乱档，成为一个乱局？但冇啊！佢睇到系神嘅公义啊！所以第七节话，主啊，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宜哉，诚哉。他是同意的，这个是公义的行为啊，是真诚的行为啊。为什么这么讲法？我们看看第六章第九节就知道了。那些为主殉道的问神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？上帝是答应这些殉道者在这个时候就執行呢個審判，就好似以賽亞先知書第四十九章二十六節都講過，並且我必使那欺壓你的吃自己的肉，也要以自己的血為喝罪。聖經話俾你聽，神就要執行呢個審判，所以水變血就係上帝嘅公義彰顯嘅時候。嗱，我哋再嚟睇睇第四同埋第五嘅天使，第八節至十一節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第五位天使呢，就将碗倒在个兽的座位上，兽的角就黑暗了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第四位天使将碗倒在日头上，人就觉得好热好热，被烤被烧烤这样。而第五位天使呢，就将碗倒在兽的座位里面，他的角就黑暗，人就因疼痛而咬自己的舌头。第四灾 第四个灾都有啲特别，因为佢系唯一嘅灾，十埃及嘅十灾冇嘅，揾唔到嘅，系唯一嘅灾，系讲到个日头。如果我哋睇睇启示文学对日头嘅睇法咧，我哋睇到个有趣嘅图画，佢系象征基督威严嘅大能。譬如第一章第十六节啦，基督好似日头一样，大力嘅天使个念像日头，表示又系威严同埋大能啦。第十章第一节啦，个妇人啊，嗰、那个敌基督嗰、那个大红炉想害嗰个妇人咧，亦都系身披日头嘅妇人。我哋先前讲过就系教会。是一个有能力的教会，神圣的教会。在这里呢，日头是神的审判的工具。有大热袭击人，他们极其痛苦。而第五位天使所带来的审判呢，就是黑暗之灾。但只有受的国度的人才是这样。就好像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所记载，全地都黑暗，唯独在神的子民家中却有亮光。这个是黑暗之灾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乱局的图画。正如好像上帝第一次创造的时候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就开始将这个乱局是整成一个井井有条，分开了光与夜，光昼与夜，光与暗，天与地，又有制创造这个的 boundaries 个界限，全部井井有条。同样到世界末了的时候，在新天新地未来临之前，我们都看到一个乱局的图画。这个乱局的图画似乎是跟这个创世纪并行的。上帝为什么制造了乱局？希望人悔改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但是人的反应是怎样呢？第十一节，面对这个这样大灾难，人的反应是怎样呢？我们看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就看到了。第九节说，他们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归荣耀给神。第十一节又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他们看不到所有这些东西，是因为他离弃了神，他跟随个敌基督，他不单止不认罪悔改，反而去亵渎神的命。而且约翰强调，神就是一个有权掌管这些灾难的一位，他们不单止不去尊崇他，还反而亵渎他，指责他，用不好的说话去闹他，死到临头不知悔改，非常可怜。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几时耶稣基督会再来，可能明天，可能明年，可能十年后，没人知道。正如耶稣说，没人知道他几时会再来，但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再来。再来的时候，去拯救属他的子民，同时也是审判活人死人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好好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要到了。你怎样去预备自己呢？还有很多很多人未曾相信耶稣，包括你所爱的家人，你有没有为到他们去恳切的祷告，又将个福音传给他们呢？我们又怎样去好好预备去迎接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呢？以致我们见到他面的时候，他说这个又忠心又好的仆人，就抑或他告诉你，这个又是又恶又懒的仆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除了同心低头，我们同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多谢你，被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，主来的日子近，就求主教导我们好好预备自己。一方面，我见到庄稼已经熟了，我们要将个福音传开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要好好预备自己，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可以交账。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祷告了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将时候交还给主席。